普京愿意联合西方抗共，乌克兰军获得精准炸弹。网络曝光吴京患上艾滋，网民话要掩盖边个大瓜。德国2023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保护卫士启动反印度中国援助中心。传出大陆体制内人士拜年都讲除夕快乐。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喺节目开始之前，先嚟一段广告。希望旅游四月带你体验台湾春天嘅美丽美食，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嘅故乡。4月14至23号，希望之星组织嘅十日台湾日本时政文化之旅。不仅系一场与山水嘅相约，亦都系一个重新认识历史嘅现场体验。著名媒体人赤坂明夫将会参加日本部分嘅五日行程，畅游明治维新同马关条约嘅故地，现场为大家讲解。行程包括两场演讲，以及三场与台侨及日本政商界嘅交流晚宴。活动将会喺2月18号截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重速。更多细节请参考节目资讯栏。六号，美国传媒人卡尔森对普京进行咗长达2个多钟头嘅专访，并于八号喺俄罗斯国家传媒卡尔森个人网站同 Twitter 账号上播出，随即引发广泛关注。有学者指，从专访内容嚟睇，普京愿意被西方统战，共同对付中共。美国援助嘅六射小直径炸弹已经运往前线供乌军使用，可望帮助乌克兰军队提高打击能力。十五号，学者吴兆来喺 Twitter 上话，普京讲咗一句重要嘅说话。佢话俄罗斯体量细，构不成西方大敌，中共国先至系最重要嘅敌人。普京正在愿意被西方统战，联合对付中共，呢个系巨大嘅变化，亦都系重要嘅信息。一位自称喺大陆嘅网友跟帖话：啱，我认为普京访谈最核心嘅逻辑就系俄罗斯并非西方嘅真正敌人，真正嘅敌人系中共国。你哋欧美死捉住俄罗斯唔放做咩呢？普京其实好不甘心同中共国捆绑埋一齐。吴兆来回复话：需要俾普京一个台阶，普京意识到自己被中共害咗。有人贴出中共门户网站，网易新闻爆出，去年俄罗斯财政部长就公开承认俄军所有嘅无人机都系嚟自中国。吴兆来就认为系习近平先背叛咗普京。习近平派刘建超去告诉白宫，集尊美国为老大，不再致力于联俄，制造百年之大变局。普京愤怒啦，唔系讲好咗中俄一齐推动百年大变局咩？你点解派统战部长去白宫投降呢？普京对卡尔森话：唔好相信习共，黑工唔系大敌，自己愿意揾个台阶落嚟一齐灭共。资深传媒人庞中认为，普京愿意同西方合作同结盟对付中共，应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经过各方真诚沟通交流之后，达成共识向呢一个方向努力，仍然有可能噶。因为从美欧西方社会嚟讲，最大嘅敌手系中共。俄罗斯有市场经济，苏联共产党政权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同西方国家不存在意识形态上嘅明显分歧。俄罗斯愿意让第三方介入嚟调停解决同结束乌克兰战争，愿意期望融入文明国家，虽然有难度，但呢个系有可能噶。咁样对维护由美国主导国际既有世界秩序、结束解体中共同相关共产党体系都有积极嘅正面意义。不过 Alex Chan 认为，北约欧洲成员国纷纷增加国防开支同增加对国防工业投资，以提高武器弹药产量。据讲，新军工厂开建几个月就能够投入生产，武器弹药大多数都被送到咗乌克兰，引起克里姆林宫嘅不安。虽然普京不断强调不会入侵北约国家，但问题在于而家西方，尤其喺欧洲，已经冇几多人相信普京嘅说话啦，佢嘅信用已经彻底破产。十五号，英国国防部长宣布新一波大规模军事援助乌克兰，将会同拉脱维亚共同领导一个国际联盟，向乌克兰提供几千架无人攻击机。十四号，荷兰亦都已经宣布提供乌军先进无人机技术。 1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泽连斯基签署两国安全协议，并表示准备喺2024同2025年初再供乌克兰78门海萨火炮。乌克兰军民网15号报道，俄罗斯报告话，13号乌军对卢甘斯克地区嘅一个目标使用咗 GLSDB 精准炸弹。GLSDB 由美国波音公司及瑞典国防企业申宝共同研发。系透过惯性同 GPS 导引，精确度高，威力足以摧毁装甲车辆。乌克兰喺战争当中使用 GLSDB，不仅会重塑抗俄战争嘅面貌，未来亦都可能出现喺台湾对抗中共嘅战场上。15号，微博同 Twitter 等社交平台都喺度热传吴京染上艾滋病嘅消息。话佢正在接受治疗，呢一件事喺网上引发热议。有人话而家战狼变成咗艾滋狼啦。中国门户网站网易新闻爆料话，娱乐圈新年第一瓜，知名男星感染艾滋，正在北京接受治疗。就喺网友纷纷猜测对号入座嘅时候，一位网友发文回应话唔好估啦，系吴京。喺话题横掂艾滋之下，有位医护人员发帖话：第一次离娱乐圈咁近，院里面接咗个 HIV 阳性嘅病人，小半个病区都被清空咗，只系服务呢一个病人，仲以为系边个官，估唔到居然系娱乐圈嘅大明星，好似系6号嗰日3部6楼接收噶，系个男明星，具体不知道系边个。有人话娱乐圈真乱。15号社交平台 X 账号罗翔贴文话，爆料战狗吴京得咗艾滋病，而家中共国娱乐圈官场一片大乱，人人自危，排队做艾滋病检测，贵圈太乱啦。有人调侃话，咁以后海外华人如果被欺负，系唔系就不能够再叫吴京啦？有人就套用吴京嘅台词话，艾滋虽远必诛。仲有人话，吴京系战狼嘅代言人，战狼等于艾滋病。呢个酿杂王情何以堪？有人话呢一个爱国主义模范终于冇办法爱国啦。微博账号张情动亦都爆料，最近明星一堆堆咁去医院检查 HIV，人心惶惶。据讲有明星得咗 HIV，而且男女都有。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呢个系谣言，话一堆人检测不可能发生，抗体试纸法非常成熟，完全可以私密自测。HIV 传播路径有限，不会清空病区，当事人亦不会愚蠢到自我暴露。但有人认为呢个可能系明星自己想保密，不想消息透露出去。时政推主 Alex Chan 亦都质疑，据讲甲肝乙肝会喺拍戏时飞快传染，呢一个艾滋病系唔系亦都喺拍戏嘅时候传染？我倾向于任何影视传闻等待72个钟头，如果冇人辟谣就系真噶，而家在线开始等。罗翔亦都提出质疑问，大家话呢一个瓜系为咗掩盖边一个瓜？有人回答话，共匪此刻抛出娱乐圈嚟转移话题，系共匪边个部门地震？山东杀匪案呢个瓜太大啦，不知道能不能够压得住。龙年伊始，山东吕县发生特大枪杀灭门案，目前仍有凶手在逃。中共当局封锁消息，不仅置民众安危于不顾，咁样反而更加引发民众嘅好奇，网络热度持续升高。大年初四又爆出河北邢台居民楼爆炸案，现场画面相当惨烈，据讲亦都死咗10几人。有次媒体人接获爆料话，邢台爆炸案并非煤气罐爆炸，煤气罐冇咁大嘅威力，能够炸碎4、5层楼，而且横向波及几十米，系有人报复社会，使用咗 TNT 炸药。有人认为咁样标志住中国将会进入社会大动荡时代。有人总结话，中共国嘅官场、娱乐圈、股市、社会都烂透啦，仲有乜嘢冇烂透？据法新社报道，日本2023年嘅名义 GDP 大约为42000亿美元，而德国大约为45000亿美元。但根据1月份公布嘅官方数据显示，剔除通胀因素，日本旧年嘅国内生产总值加速增长1.9%，而德国嘅经济就萎缩咗0.3%。专家分析认为，印度嘅经济最快可能喺2025年赶上日本同德国。作为出口大国，德国正受到内需疲软、大型制造业能源成本上升、 以及欧洲央行为抑制通胀而提高利率等因素的影响。位于国际评级公司的经济学家库尔顿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印度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新国家蓬勃发展的经济最早可能在2025年赶上日本和德国。但显然印度的人均 GDP 仍然将会远远低于德国和日本。在日本，当地传媒对失去世界经济排名第三的位置进行了广泛评论，认为除了日元贬值的特殊影响之外，还有强大的负面基本因素在起作用，例如人口的加速衰退和生产率的长期低下。日本传媒还批评日本在提高自身增长潜力方面毫无进展，而这种情况应该敲响警钟，加快被忽视的经济改革。同德国一样，日本亦是一个工业同出口大国，但这个地位长期以来一直在下降。日本国内消费目前正受到通货膨胀和日元贬值的影响。去年日本货币继续下跌，主要是由于美国和欧洲从2022年以来大幅度收紧货币政策，而且日本央行就继续采取超宽松的立场，两者之间存在差距。日本经济振兴大臣新藤义孝15号表示，日本必须进行更多的结构性改革，并强调有必要实现工资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保持一致。2月13号，人权团体保护卫士宣布启动反印度中国援助中心，阻止印度和遣返被中共当局通缉的人权活动人士，为在海外遭到中共跨国镇压的群体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13号表示，这个中心免费提供关于中国的详细信息，尤其是涉及到引渡问题，除了给予法律顾问提供参考之外，亦都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平等的法律咨询。同一日，保护卫士在 X 平台上发帖文表示，考虑到中国刑事司法体系的现况，引渡请求在国际法律承诺面前应该被拒绝。一旦批准，这些法律规范和机构将会被削弱，为了捍卫法治，必须终止对中国的引渡。目前这个中心在保护卫士官网上提供的服务已经可以供使用，而且提供六种联合国语言版本。保护卫士的创办人和主任达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019年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处理引渡问题，意识到法庭人员、法官、检察官和法律辩护人对中国引渡案件的知识严重缺乏。通过这个援助中心，我们希望为所有需要的人提供成功抵制中共引渡请求所需的详细资讯。达林表示，近年来，欧洲各国对中国引渡案件的立场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原因是中国刑事司法系统的负面发展和中国人权问题的越发严重。尤其2019年之后，欧洲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特别是因为新疆和香港的局势。保护卫士总监哈斯表示，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已经有十几个国家废除了和香港的引渡条约。正如欧洲议会在过去几年中一再呼吁的这样，现在是紧急终止其余条约的时候了。据报道，观察人士表示，保护卫士的这个举措不仅是对中共引渡请求持续增加的直接回应，亦是对2019年以来欧洲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转变的支持。14号知名评论人士蔡晨坤透露，今年中国大陆人拜年时都讲除夕快乐，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共青海前政协委员王瑞琴说，结束习近平统治是体制内外、海内外空前一致的想法。各国驻中共大使馆微博变成中国的自由之境，网民祝贺美国自由民主快乐。蔡晨坤发帖透露，一名体制内的朋友说，今年圈子里面的人微信拜年，清一色发送除夕快乐，都会互相点赞。大陆民众在中国新年之前曾经发起一个特别的倡议，无论你身处何方，不管是微信朋友圈、抖音视频定是抖音影片定是 Twitter 世界，在除夕这一日发出你的祝福，除夕快乐，快乐除夕。X 平台账号北京民主力量发文话，除夕不快乐，除夕才快乐。梁子若痴话，今晚是除夕之夜，祝愿所有大陆同胞除掉恶习。 蔡成坤表示，民众只能够通过呢一种方式发泄对现实嘅不满，过去呢个系好罕见噶。所谓民不畏死，大概就系咁。整个社会包括官僚阶层都系死气沉沉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呢一段历史应该终结啦。中共青海前政协委员王瑞琴认为，喺结束习近平统治呢一个问题上，可以话系体制内外、海内外嘅共识。官僚阶层嘅随即快乐短信，系佢真实嘅心声反映。习近平危险啦，相信佢嘅统治不会长久。此外，过年期间，各国驻中共大使馆喺微博账号发布贺词，有网民更加祝贺美国自由民主快乐。近期一啲批评当局人权嘅说话，只能够喺大使馆微博贴文下留言，嗰度已经成为中国墙内唯一嘅自由之境。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新春期间网民喺大使馆随意讲句民主自由美好，如果政府主动删除，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而家整体都无法控制网上一面倒嘅舆论，而中国老百姓亦都好懂得界线喺边度。网民表达对民生、经济、地方政策事务嘅不满，只要不涉及政治或者敏感嘅部分，未必会删除。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